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，在何西阿书的第七章一到十六节。何西阿书第七章一到十六节，大家都翻到都滑到了吗？何西阿书第七章一到十六节，翻到后请听我来念。第一节，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。他们行事虚谎，内有贼人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。他们的心里并不思念，思想纪念我，纪念他们的一切恶。他们所行的，现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。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使火着旺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，王与谢曼人拉锁。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。到了早晨，火气炎炎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。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。以法莲与外邦人、列邦人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，他却不知道，头发斑白，他也不觉得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虽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，也不寻求他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，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。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，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，因违背我必被毁灭。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，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嚎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背逆我。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膀臂，他们既图谋抗拒我。他们转归向，却不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何士立老师，何老师是华神的旧约老师，其他的让他自己来介绍好了。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权柄本于上帝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很开心很荣幸今天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上帝，感谢嘉豪传道已经不是同学了，这样邀请我过来，然后可以跟你们一起敬拜上帝，可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刚有说了，我在华神任教，我主要教旧约然后来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哦，很多华神人，华神人，所以很自在，很开心看到我们就是很多认识的朋友，好像很多这边的弟兄姐妹好像不太认识你们。我因为在神学院教书，所以有时候同学们呢，他们就会问老师，你在旧约，我在圣经，你喜欢哪一位圣经人物啊？然后可能别的老师会回答，哦，当然是摩西啊，当然是什么耶稣啊、大卫啊、以西帖啊等等。然后我就会说何西啊，我说为什么喜欢何西啊？那老师，因为他跟我一样姓何。有效吗？其实当这个嘉豪传道有写给我，他说就是你们这里在这个时候就是在阅读以何西阿书，就是指定要我讲何西阿书第七章的话，我有一点哇哦，这个教会好特别哦，居然会愿意听一个先知书，愿意花时间认识先知书神经里面何西阿书，所以很钦佩、很佩服，也很欣赏你们这间教会在上帝的话呢，没有选择性在看圣经，这个是很好的一种习惯。 刚刚应该你们有发觉我的口音很奇怪哈。的确是我是一个外国人啊，我是菲律宾华侨，所以我的中文不是我的母语。其实啊，待会儿我讲的时候，可能你会发觉，他的发音有时候真的会不准哦，所以请你们多多指教啊，包容。所以啊，好，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第七章一到十六节。因为何西阿书是我们刚说的是先知啊，旧约先知书之一啊。当我们谈到先知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至少有三个主要的以及重要的啊神谕要留意的。神谕就是啊神的神，然后谕 or oracle。第一种的神谕就是我们所说的拯救神谕 ，OK，oracle。这种神谕呢，是指上帝透过先知。那我们今天呢是先知以赫西亚，详细说明上帝如何将百姓从悲惨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。所以，比如说，神会透过以赛亚先知说：“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”这句话就是在讲上帝要如何拯救他的百姓。所以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拯救的方式。其实这样的经文我们非常喜欢听，也喜欢看，也 给我们很多的安慰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审判神谕。审判神谕呢，是指的是上帝透过先知又描述上帝如何审判百姓，不只是以色列百姓，也是列国也包含在里头，就是非以色列人。审判当通常是借着列国呢要攻击百姓，就是以色列人，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经历了征战也好，或者是瘟疫啊，或者是饥荒、哀号、死亡，当然被掳也是一个审判的一种啊方法。第三种神谕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定罪神谕。定罪神谕在这里呢，上帝会一一的列出百姓所犯的罪恶，就像在法庭上一样的，上帝对啊他们提出控诉。就是指出他们审判来临的原因。上帝并非无辜惩罚他的子民的，他并不是任意妄为的，他的审判呢，他的惩罚呢是有根有据的，他的审判就是公义的，所以必须一一的列出来原因。就像他在拯救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也是他也会讲出他的理由，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，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爱他的百姓，也是怜悯他的百姓，怜悯我们，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，如同我们今天看的唱的歌，就是他是信实的神。所以这个三个神谕通常呢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写成的，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呢充满了图像以及隐喻的，所以我们要读的时候需要留意，需要注意 里面的一些画面的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呢，何西阿书第七章是上帝对以色列所犯的罪的起诉，算是我说了定罪神谕了。在这一章呢，上帝以图像，很多图像描述了以色列所犯的罪孽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说，有许多与作王有关的描述与字眼，比如说第三章 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七节、第十六节都有提到君王啊，或什么馆长啊、首领啊、领袖啊等等。以色列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野心与计划，他们使用阴谋，他们弄虚作假，巧立名目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说，何西阿第七章说，他们用他们的邪恶与阴谋背叛使他们喜欢的人掌权。第七章第三节这样说，我们可以一起读好吗？请。用自己的虚谎叫领袖快乐，在我日子首领因酒的烈行成饼，王与谢曼人拉手。 我们也看到何西阿书第七章也有提到火跟什么烤箱的形象，这里呢会看出什么火炉啊，或什么火焰的火。所以我们看第一这些经文呢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他们都新颖的，我可以高饼的烧热，从短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使火灼亡。他们阴谋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烧得热如火炉。他们整夜压制，所有的人都热如火炉，吞灭他们的官长。所以这里呢，火是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火热，他们的热忱，他们的野心，他们的私欲，主使他们设计阴谋。当然他们的阴谋如果不顺利不成功的话呢，当然会发怒会愤怒，他们用他们拥有的热忱来达到他们的野心。我们继续看，以色列人也很努力讨好周围的列国，为了生存，为了他们的野心，与列国结盟，包括了埃及，包括了亚述。所以在这边第十一节这里说，以法莲好像一个愚蠢无知的鸽子，他们向埃及求助，投奔亚述。其实这经文和西亚书第七章并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它的历史的背景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要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，列王记下第十五章那章记载 北国撒玛利亚，他们 里面有五位王。这些五位王是谁呢？有撒加利亚，有沙龙，有米拿县，有比加辖，有比加。这里呢告诉我们说，其中呢这个沙龙王呢 做王一个月的时间而已，米拿县呢他做了十年，比加呢他做了二十年的王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边北国撒玛利亚以色列王为了抢王位，他们各怀鬼胎，淫贤狡猾，阴险狡猾，对不起我中文不好。所以这一章第十五章呢，这个阴谋这个字眼其实出现四次的，如果你们待会儿有时间可以回去去看，在第十节、十五节、二十五节、三十节。和合本呢翻成背叛，但是新译本呢比较完整，他说阴谋叛、反叛。十五章呢说撒加利亚王呢他行恶，所以沙龙阴谋背叛他，在百姓面前攻击他，篡了他的王位。后来呢继续看呢，米拿县杀了沙龙王，篡了他的王位。然后呢 比加虾做王时，他被比加所杀，篡了他的王位。这一章充满篡位的字眼，进行各式的阴谋，穿脱权力的。另外呢，米拿县呢为了要兼顾他的王位呢，强取以色列人的银子，进攻给亚述普勒，亚述王普勒打成协议稳固他的王位。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五节列王记下十五节到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，米拿县米迦一千大拉铁银子，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。米拿县向以色列人，就是所有财族藏着银子，每人五百十克，逃向。于是亚述王回去了，不在以色列停留。所以各位，何西阿书第七章的描述，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很大胆，张赖阴谋过生活，用尽所有的资源达成他们的人生梦想的，求得自己的好处，他们的利益。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可能就会成功，他们认为他们一直这样做就对了。确实看起来这些王 越串越成功。至少当下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他们，因为他们就是有本事在王宫里操控一切。圣经说以色列人没有纪念神，他们忘记上帝都在看着他们篡位的恶行行为。第七章第二节七跟十四节就是这样说，我们可以一起吗？一起读吗？请。心里我记得他们的一切罪恶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现在都围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众民也热如火炉，骚扰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靠我。另外，他们为了五谷心酒悖逆神，他们为了五谷心酒割伤自己，仍然悖逆我。还有，他们为了要得着自己的利益快乐呢，他们就攻击神，攻击神哦，不只是攻击敌人，还攻击神。我们看到第十五节是这样说的：我虽然锻炼他们的手臂，使他们有力，他们却图谋恶计攻击我。虽然他们的国家因为就是这样很混乱，他们的状况非常糟糕，还是很骄傲，不寻求神。第十节说，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虽然遭遇这一切，就是一个王篡了另外一个王的位置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，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。从历史中我们知道，北国以色列认为他们可以继续这样过生活，过一项没有神的生活一样。大概如果只单纯看第十五章，大概有30年到32年的时间，以色列人认为上帝存在，我相信他们认为上帝存在，但是呢，他们把上帝从王宫赶出去。以色列人认为上帝不应该管他们的国家的政治，以及他们的外交。他们不要上帝拦阻他们的政治与外交层面，他们觉得自己的谋略才是最好的手段。那么各位，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是，我们现在21世纪的台湾什么时候像以色列人一样呢？我们何时忘记神？我们何时悖逆神，甚至攻击神，悖逆神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们人，你们跟我一样，当我们在面对权位的时候，权力的时候，地位的时候，我们又会很像以色列人，过得好像没有神一样，不依靠上帝。像以色列人，我们不等上帝把权位而那个地位给我们。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、职场上想争取晋升时，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想担任小组长，或者是呢想要当做主任牧师，或者是呢在团契里面呢我们想要当主席，我们也会很想尽办法，不择手段取得我们所羡慕的权力跟地位。我们人呢就会做一些小动作，巧立名目，弄虚作假，为了得到那位置。那面对生存的时候呢，我想要保住我们先拥有的权位或者是权柄呢，我们人呢也会像以色列人不靠上帝。像以色列人呢，我们不等上帝保留这个地位给我们。我们看到米拿县王呢，他不等神，他怎么做呢？他自己与亚述做协议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蛮喜欢搞人际关系的，要取得生存。 这是为什么我们人很在意人脉。我们人很在意人脉，人脉呢其实不一定是不好的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好，也是好，我们本来就是要有认识人。但是呢，人脉呢会让我们不依靠上帝，人脉会让我们不依靠上帝。所以我们认为呢，人脉很重要，甚至还说非常重要，不只是重要。我们会说人脉呢越多呢越好，越多越能够图谋吉利，若这个人没办法帮我们，再找另外一个人来帮我们。人脉让我们能够拥有以保住我们的地位与权威。各位，我们应该有听过有些人，不要讲自己好了啦，讲别人好了、哦、别人呢就是过他们的，就是过自己的想要过的生活，过得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的生活。我想要介绍一个词给大家，一个神学俗语给大家认识，这个叫自然神论，它英文叫 Deism。 自然神论是什么呢？它是承认甚至相信是有神，是有上帝，但这位上帝呢，而这位神明呢，而这个位神呢，离我们人的日常生活很遥远，很遥远。上帝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无关，是无关。各位，这个不是无神论哦，这个是自然神论，这个不是无神论。因为无神论其实承认有上帝啊，有神啊的存在，但是呢，自然神论呢是相信有超越性的，要超然的力量，有神，只是这位神呢不涉及人事。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凡事自己来，不需要神，也不需要考虑到神，所过的日子好像没有丝毫超然力量的存有。其实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世俗跟世俗化，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世俗化。我们人呢是为了不让上帝介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们就把神赶出去，从我们的社会，从我们的教育，从我们的经济，从我们的政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娱乐，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通通把神赶出去，不让他参与在其中。那如果真的是要有神呢，就是我们觉得说神就是在教会等我们就好了，等星期天我们去就来见他，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参去教会。其实世俗化认为神是阻碍，是绊脚石，是妨碍我们的生活，妨碍我们人类的进步，妨碍我们的野心，让我们不自由。这个就是世俗化。自然神论提倡呢，人生没有超越性的领域，只有内在性的领域。人生只有今生，再次，人生只有今生，并且实在的存有只有这个物质世界。所以我们就会专注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，并且在地球上找到我们的幸福，在这个世界找到我们的幸福。所以现代的世俗化人呢，他们追求的呢是今生的小确幸，今生的小确幸，不是永恒的生命。现在的人追求的是人的掌声，人的掌声，不是上帝的掌声。其实有一句话、也是想要介绍给大家，它是一个英文词，它一个俗语叫 YOLO， 不晓得你没有听过吗？ YOLO 年轻人应该会熟悉这个词，因为这个是年轻人才会用的。 YOLO， 什么是 YOLO 呢？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， You only live once。 这词呢是中性的， OK， 是中性的，意味着是人 本来人只有今生，要把握过好今生的日子。 You only live once， 你活着只有一次活着而已。所以人呢，就会不三思他们的行为，试着生存，不在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今天很重要，不在乎死后会如何，不在乎死后是否有审判。所以对自己的行为长久的后果也是不负责任，他们会不择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。他们常常说，而且很有理的会说，啊，大家都是这样做啊，我们也这样做啊。 If you cannot beat them, you join them。 他们用我们现有的人力或者是资源来完成他们所想要做的事情。显然自然神论导致邪恶跟罪恶。和西亚书没有讲到上帝要出手审判以色列人，和西亚书第七章没有讲到上帝要出手审判以色列人，和西亚书第七章只停留在控诉的阶段，只停留在这个控诉起诉的阶段。审判神谕呢，会等到第九章。但各位，上帝不会永远被忽视的，上帝不会永远被忘记的，上帝不会永远在门外。有一天他将审判，他将叫醒我们。有一天上帝会破门而入，他会闯入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学业，我们的职场，我们的教会，他会闯入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教育，我们的政治体系的。上帝将按照他的主权，按照他的智慧追批我们。他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忽视他太久了。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把他放在门外太久了，我们不准他进来也太久了。上帝将会使用人事物环境，让他进入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育，我们的政治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社会。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只是要审判而审判，还要把主权跟权柄要还给他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做主。其实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这个是新约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上帝要是悔改，上帝那么久没有出手，是要让人人悔改。但是可悲的是，我们人常需要等到遇到灾难，遇到混乱，遇到疾病，遇到患难的时候，甚至被掳的时候，才会承认上帝的存在，才会理会神。这个就是人。有一次我在课堂的时候，我就问我当场的学生说，哎，那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呢，没有上帝的审判，你会怎么过你的生活？那我可以问你们吗？如果没有上帝，你们会怎么过你们的生活？显然他们的答案是，他们说会不克制哦，老师，个人人意而行。这个我们在列王啊，在那个十四纪第十七章第六节那边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其实那个经文不只是在讲当时的处境，其实在讲我们属灵的处境。 各位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世俗化呢，世俗化不会让我们人类会更好更进步，反而让我们变邪恶，谋算更多阴谋，更多背叛。我们也许会觉得说，世俗化让我们科技 发达很先进，怎么都是机器，但是呢，我们的道德只会更败坏。所以当教会外的人非基督徒会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宗教啊不好啦，特别基督教，宗教或是基督教呢，其实真的 是不好的一种、不可以参与在我们的公共生活，他们是阻碍我们的人类社会的兴盛，他们就是这样说的。和西亚书会怎么说呢？其实这世俗化会阻碍我们为上帝而活的，世俗化呢，只是会让我们无止境的变邪恶。我们 看诗篇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诗人呢常常向神说，请你倾听我的祷告。诗人也会常说，上帝求你不要向我掩面，这些词你们蛮熟悉的不是吗？比如说诗篇102节呢，他说，我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。诗篇106篇第4节，他边说，耶和华，你用恩惠恩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。所以从这些诗篇我们就会看到，其实我们人希望上帝纪念我们，随时纪念我们，不要掩面，不忘记我们，这个是我们人期待神要做的。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何西亚书第七章，人居然是会忘记神，人不会想到神，把神当作不存在，我们好自己任意而行。何西亚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用婚姻 okay, 我们最熟悉的婚姻的比喻来描述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。我们知道说，一个婚姻能够健康幸福快乐呢，当然呢、新郎一定会常常纪念这个新娘，那新娘呢也不可以忘记她的丈夫。若有一天当新娘忽略并且忘记丈夫的时候，新娘仿佛在过单身独立生活一样，或者是新娘去找别人行淫呢，她的丈夫也许会暂时忍耐，暂时包容。我们就是在这边看到这个耶西亚书这样发生了，但这样持续忽视只会让这个丈夫 惹他生气的，丈夫会有一天一定要出手的，因为那样的婚姻那样的关系不能继续这样下去的。各位，若以色列人认为他们与上帝、神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无关的，因为觉得说神是在灵界，耶稣基督其实已经来到我们人间了。我们在讲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的道成肉身，属灵的道成为有身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意思不在、神不再停留在遥远灵界的天上而已，神已经成为人到我们世间，就是我们耶稣基督。我们不能把耶稣再次把他赶出去了，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，人生每个层面都要纪念他，都要纪念神。我们不要以为当上帝没有惩罚我们的恶行的时候，比如说以色列人，我说了，他们从他们的历史有30年之久， 那我们呢，我们可能觉得说过了五年，过了十年，过了二十年，好像上帝就没有什么，没有做，没有出手，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想上帝是无力的，上帝是无感的，上帝不在意，甚至上帝没有在，没有看见，甚至我说了不存在。各位，当我们不，当愿我们不要真的逼神出手，用很强烈的手段来惩罚我们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我们不可以继续这样过日子，好像没有神一样的生活，没有神的基督徒。各位，这经文啊，第七章以赫西亚第七章谈论到的是权柄、权位与地位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，他们是怎么抢夺权柄与地位的。就是刚说了，他们是用阴谋的方式。我们在旧约、在新约，我们该知道，我们做基督徒都在读经的，我们该知道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属于天父上帝的。在新约呢，我们也该知道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是给耶稣基督了。记得吗？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这个是那个大使命的经文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这边就是后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，那边说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，就是那些门徒众人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边我想要强调一句话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耶稣了。哥罗西书说的，耶稣是在万有之上的，他的地位是在万有之上的。那边也讲到说，耶稣是居首位，是居首位。那我们该要问说，要耶稣如何得到这样的地位，这样的权位，他耶稣怎么得到这样的王位呢？是用抢来的吗？又是用阴谋取得来的吗？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请。他本有他的景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即有人的样子，又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屈膝，无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，看到说耶稣是怎样呢？是以自我卑微，以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取得这王权、这王位，不是用强来的哦。就是因为如此，神叫一切在地上、天上、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的。在四福音当耶稣跟门徒交流，就是教导门徒的时候，比如说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4到27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请。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？你们可首领的刀要像服侍人的， 是为的，是做喜灯的，是服侍做事。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所以无论是耶稣的自己生命的榜样，或是他的教导，教导门徒，权柄是以顺服别人，以顺服上帝取得来的。其实我们人，我们的人性本来就很渴望有权柄，有地位，有权威的。男女之间呢，在争谁在上，谁在下。夫妻之间呢，也在争谁的话算话。同事之间呢，也是在争谁有更多的权柄。同学之间呢，也在争谁比较强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权柄呢，真的是一种引诱。其实它会给我们一种错觉，给我们这种错觉，让我们觉得我们是神。它会给我们一种错觉，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当神，我们可以当神。在社会啊，职场也好，或者在政治上啊，在民主 体制之下呢，每次选总统之后呢，那位新总统呢，他就会选他自己的人马当他的内阁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把先前的人呢完全全部换掉，然后呢换新人进来。这些新人呢，就是被总统挑选的，挑选出来为了要支持新总统的政策，为好好要好好听总统 所有的吩咐的。其实全世界的政治都是这样运作的，你们都知道。各位，非基督徒这样做是可理解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心里没有神。但是呢，我希望你们多想这件事情，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若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基督教机构，甚至于神学院，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两样呢？若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我们的 教会的团契，或者是我们的小组，我们也不是把上帝在我们的小组的权柄抢夺了吗？其实耶稣刚刚看的经文，耶稣已经设立一个公义的、高贵的、有意义的、甘甜的、温柔的、尊荣的一种方式取得这样的权位的。但愿我们会效法他的榜样。其实当我们渴望这个地位、这个权位像火燃烧的热忱呢，我们真的很容易把神推出去，推出门外去。我们不要上帝介入，我们不要耶稣进入，我们不愿意等，不愿意等耶稣把权柄以地位交付给我们。我们太等不及，我们一定要自己来，我们一定要自己处理，我们一定要自己想办法。所以我们就会用背叛，用阴谋，要做一些小动作。我们也许一开始我说了会很成功，好像没事，但是神有一天会破门而入。各位，低位与权柄的野心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应当警惕，我们基督徒应当警惕。当我们抢夺地位与权柄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把最崇高的、最有权柄的神抢夺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权柄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，圣经是你所默示的， 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我们得以完全。感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，帮助我们效法你的谦卑，跟随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